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换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换良知。4月27日，上千名香港及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0周年，声援3亿3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多位政要与名人在集会发言，赞扬真善人普世价值，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办迫害元凶。香港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牧师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先生先后到场声援。冯志活牧师称赞法轮功学员面对长达20年的迫害，始终保持良善，是很好的典范，并强调真理必胜，光明终会战胜黑暗。梁国雄批评港府配合中共在香港打压法轮功。多位香港政要也透过录像发言。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强调，宗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他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他说，只要我们有所坚持，不忘初衷，我相信会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表示，法轮功发扬真善忍精神，同时能强身健体。他说，以和平的方式推动讲真话行善，要有忍让的美德。其实这些正正都是我们整个中国中华文化里面很核心的价值。他还说，一个国家应该推动人民讲真话向善，能互相包容，这也是中国未来必须要走向的一个国度。不应让人民生活在恐惧当中，不应让人民习惯讲大话，不应让人民处身在一个要互相斗争的社会。多位大陆知名人士透过录音发言，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前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是一个罪行，法轮功维护自己的权利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应该受到支持。20年来，法轮功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很勇敢的。我声援法轮功，要求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游行分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平理性反迫害、天灭中共三退是福、弃恶扬善清除迫害等六大方针。从北京来的吕女士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感到很震撼。她也认同真善忍精神。她说，发心向善就是好的。
4月25日，韩国法轮功学员们在首尔中使馆、釜山和光州中领馆前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以纪念20年前的今天，万名法轮功学员425北京和平上访，争取信仰自由的历史性事件，揭露并抗议中共的迫害，呼吁各界共同解体中共，制止迫害。
4月25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举办研讨会，425亲历者回顾了当天发生的真实情况，曾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们的经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加里·鲍尔在研讨会上说，该委员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就记录了425和平上访事件。20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和中国其他信仰团体的基本人权状况却更加恶化。鲍尔说， 中共在本质上就是敌视一切宗教信仰。多位国会议员致信声援法轮功。联邦众议员比利拉斯基表示，他将遵循真善忍原则，与法轮功修炼者并肩前行。联邦众议员佩恩指出，无论法轮功学员生活在哪里，他们都必须得以自由公开的修炼。
4月25日，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和平集会。4月24日晚，旧金山湾区数百名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4月23日，大洛杉矶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当地主流媒体福克斯11电视新闻 Fox 11电视台对活动进行了采访。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4月25日晚在中领馆举行烛光悼念活动。4月24日傍晚，大温哥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集会和烛光守夜活动。4月25日中午，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在首都渥太华正式馆前纪念425集会上演讲时说，疾风知劲草，正信经得起时间的考验。20年后，面对持续的虐杀、酷刑、活摘器官、整部国家机器的权力打压，法轮功学员依然坚持信仰。这种前无古人的浩然正气，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美好的未来和希望。
巴西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向各界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近20年的残酷迫害。
4月25日，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前和平集会，要求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权。25日前夕，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战神广场集会讲真相。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到活动现场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并在4月25日当天播出了长篇正面的报道。
4月25日，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汉堡等几大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不约而同到各自所在城市的中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迫害。英国法轮功学员继续着他们在伦敦中使馆前的烛光守夜，和平抗议，传播真相，提醒西方社会关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恶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荷兰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位于海牙的中共驻荷兰大使馆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波兰华沙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门前集体练功。
4月25日，莫斯科法轮功学员从早上10点开始了在中国使馆前的单人抗议接力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他们手举展板，坚定地站在中使馆门前，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中使馆前烛光守夜，抗议中共迫害。4月24日，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伊尔库斯克市的中领馆前，法轮功学员为纪念425举办了抗议中共迫害的活动。
4月26日，瑞典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瑞典大使馆前，打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醒目的横幅，呼吁人们关注这场持续了20年的残酷迫害。下午2点，法轮功学员们又来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皇宫旁最热闹的钱币广场上，继续向当地民众和过往路人讲述法轮功真相。4月27日，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国王花园，向游人展示优美祥和的5套功法，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祥和带给善良的瑞典民众，同时继续呼唤良知，制止迫害。
4月24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赫尔辛基中领馆前和平静坐，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0周年，并呼唤良知。芬兰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报社《赫尔辛基日报》的记者和摄影师现场采访报道。
4月25日，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维也纳的斯蒂芬广场举行信息日和烛光悼念活动。4月25日、27日和28日，意大利米兰部分法轮功学员连续在中林馆前旅游景点和华人街举行纪念425活动。4月25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海勒斯特勒乌公园旁边的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活动。
4月25日晚，澳洲堪培拉法轮功学员来到中使馆前举行集会和烛光悼念活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迫害，释放被无辜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悉尼法轮功学员于4月24日和25日分别在悉尼市中心海关大楼门前广场和中林馆前和平静坐，秉持425精神，展现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风貌，同时继续呼唤良知，制止迫害。
4月29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公布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说，2018年中共当局骚扰、拘留并恐吓法轮功学员，只因为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有报道说，很多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殴打，受到精神虐待、性侵、强制服用不明药物，并被剥夺睡眠。委员会还建议美国政府必须迅速、果断地制止犯下或纵容严重侵害宗教自由行为的中共官员和机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江苏省连云港市11位法轮功学员汪宝玉、熊成霞、纳仁智、高建军、马宝玲、周翠平、王爱芝等人被非法判刑，其中汪宝玉和熊成霞被非法判7年，勒索罚款15000元，纳仁智、高建军、马宝玲被非法判5年，勒索罚款10000元。
贵州省六盘水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赵英翠，2019年3月19日被中山区法院枉法判5年6个月，勒索罚金8000元。69岁的法轮功学员邓桂仙被枉判6年，勒索罚金10000元。
湖北武汉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吴碧林被非法判刑5年，近日他的家属及律师接到判决书，家属非常的悲愤。目前吴碧林已被非法关押11个月。
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轮功学员王新春，26岁时被迫害致残，失去双脚，此后还不断地遭到中共警察骚扰、抢劫、关押、酷刑等迫害，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于2019年4月23日含冤离世，年仅43岁。
四川遂宁市大英县法轮功学员胡延顺老太太长期遭受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监视、拘留和关押，在她76岁高龄时还被判刑9年，出狱后身体每况愈下，大英派出所警察还不断给她儿子打骚扰电话，逼迫家人限制她的自由。老人于2018年12月30日在女儿家含冤离世，终年87岁。
山东济南钢铁集团退休工程师8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洪章老人2019年1月21日含冤离世。王洪章老人遭非法关押、强制洗脑、劳教等严重迫害，在76岁高龄时还被非法判刑5年，在山东省监狱遭受种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出狱后仍遭单位及公安分局不法人员的监控骚扰，济钢集团长期剥夺他的退休金。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27日，坐落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世界自然遗产蓝山区的春木镇正值秋高气爽，庆祝当地年度奠基日活动。 法轮大法展位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吸引着众多民众驻足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2019年4月中旬，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当地大型室内体育馆内举办的为期四天的夏季展销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传播真善忍的美好。
4月24日，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市中心商业步行街的两端分别设立了讲真相摊位，向世人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加拿大多伦多土耳其社区的儿童节庆典在2019年4月下旬举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多伦多市政府广场的庆典活动。在庆典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来往的游客派发介绍法轮大法的宣传资料，还在中央舞台上表演传统的舞狮，并向游客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练功功法，受到民众的欢迎。
意大利罗马的法轮功学员们在4月25日适逢复活节假期期间组织了一系列讲真相活动。
巴西萨尔瓦多市法轮功学员在有470年历史的白河宫举办真善忍美展，这里是原萨尔瓦多市政府公办处，现作为旅游景点，有许多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广州谢宇冤狱期满被劫持入洗脑班，家人投诉。广州市越秀区青年法轮功学员谢宇2019年1月25日冤狱期满之时，被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从珠海区看守所直接劫持到广州市洗脑班，至今已经超过三个月。日前，家人向各级政府、监察委、公安等相关部门投诉了珠海区公安分局和广州市洗脑班非法拘禁谢宇的违法行为。谢宇今年33岁，湖南益阳人，家中独生女。2009年大学毕业后到广州工作。谢宇的母亲2005年患肠癌，手术后身体虚弱，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逐步恢复。谢宇目睹了母亲身体方面的明显变化后，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体质很快变好，视力也变好了。2017年，谢宇被珠海区公安分局滨江派出所绑架，被诬判两年。2019年1月25日是谢宇冤狱期满的日子，家人却接不到人，多方打听才得知谢宇被送到法治学校洗脑班。谢宇已在广州市洗脑班被非法关押近三个月。越秀区珠光街综治办人员告诉家人，谢宇还没有写材料，现在还不能回家，要家人回家等消息。
孙信田信仰法轮大法，丹东镇安区检察院决定不起诉。2019年4月10日，辽宁省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做出对法轮功学员孙信田不起诉决定。孙信田老人今年81岁，信仰法轮大法。2018年5月，老人在一栋公安家属住宅给住户免费发放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遭一名退休警察恶告，被丹东东尖头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他的大法书籍及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抄走。在被囚禁的24小时内，孙信田向派出所警察讲大法好真相，在场的警察都默默听着不作声。最后派出所以孙信田年事已高为由，让儿子拿钱办理保外，孙信田老人才得以回家。2018年9月6日，孙信田老人还是被非法起诉至丹东元宝检察院，此案后被移交到镇安区检察院。2018年12月末，孙信田向镇安区检察院递交了依法撤销非法案件的请求，信中写道，希望镇安区检察院遵循宪法及法律，认真履行检察院职责，依法撤销非法构陷案，因为依据国家政策、法律、法规， 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丹东镇安区检察院依法审理，两次将案件退回元宝区公安分局，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对孙信田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四川79岁肖大富被非法关押，警察逼子女与其断绝关系。四川省达州万源市79岁的法轮功学员肖大富，2018年10月16日被达州市通川区国宝从家中绑架，劫持到达州市看守所，至今已非法关押了6个多月，家人一直未见到其人。据悉，肖大富遭受了7次长时间的逼供，现在警察把编造的构陷他的所谓案子已经移交到万源市检察院。国安警察为了给他施压，逼迫他的3个孩子和他断绝父子关系。肖大富老人坚持修大法，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年的迫害中，曾经多次被非法抄家、绑架和关押及劳教迫害。2018年9月5日，万源市国安警察到肖大富家中搜查，对他的儿媳、妻子高压恐吓，给体弱多病的妻子刘继秀精神带来极大的伤害。
江西省萍乡市14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2019年4月23日下午，江西省萍乡市14位法轮功学员按照惯例，在萍乡市富丽昌大厦8楼一起学法。大家学完法准备回家时，十几个警察冲进来，没有出示搜查手续，把整个学法场地翻了个遍。警察从法轮功学员王金娥的包里搜出了学法点的钥匙和大量真相币，于是警察就认为他是所谓的领导。警察到王金娥家搜出一大袋法轮大法书籍和资料。5点左右，警察把所有法轮功学员绑架到萍乡市安源区的所谓的扫黑基地，那里很多警察都是安源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萍乡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也有几个。警察通知每位法轮功学员所属地的派出所来接人，接到各个派出所去审讯做笔录，然后把他们送到萍乡市拘留所非法拘留。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5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警察教训不孝子。湖北来稿，今年我第一位大法弟子去儿子那儿过年，期间向世人讲真相和发放真相资料，被摄像头摄了像，回家时坐火车安检，被火车站警察拘留，并将儿子家抄了个底朝天，还威胁他儿子将来自己升职和小孩升学都会受牵连等等。儿子信以为真，将自己的母亲送回老家，并报告给派出所，想让我弟派出所将自己母亲关起来，并强制逼迫母亲放弃修炼。我弟派出所警察明白真相，不愿去，但在他儿子的电话再三要求下，4、5个警察来到家里。警察对他儿子说，世上哪有你这样当儿子的，这大过年的你把自己母亲往牢里送，多少人花钱托人要自己亲人回家，你真是个不孝之子。有警察安慰他母亲说，你也别怪你儿子，他是怕自己和孩子的前途受影响。母亲就是讲真相，他们都笑着离开了。同样是穿制服的警察，处理事情就有天壤之别，维护大法弟子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检察长的无奈与坦言。河南来稿， 我弟一位大法弟子被构陷到检察院，最近家属到检察院查问，检察长躲着不见，撒谎出差去了，门卫也不让见，家属就跟门卫讲真相，这时看到检察长了，检察长无法躲避，只好接见家属。他埋怨说，你们法轮功学员围攻我们了，又写信又打电话，你们法轮功没错，上面压下来，我们没办法。
下雪天出门听真相做三退。山东来稿，2019年元旦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雪后一天下午，我们到一个村子里去发法轮功真相台历。走到村中间时，看见从一个胡同里走出两个60岁左右的老年男子，我们停下车子赶快上前打招呼。老天爷下的这场雪对庄稼可有好处吧？他们说，太好了，这场雪就等于是给小麦盖上一层被，明年一定会有个好收成，我们庄稼人就是靠天吃饭呢。我们和他们讲了，现在中共协党政权不管咱老百姓死活，他们只管往家里捞钱，为维护他们的邪恶政权专门迫害好人，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为了钱不择手段，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老天要灭这个邪恶的中共了，要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命保平安吧。他们非常高兴，并说，快到胡同里说话，不要在大街上站久了，因为大街上中共为监控好人，到处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我们走进胡同里和他们讲明白了三退的道理，他们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并拿着真相台历边走边说，真是没白出来啊，收获还真大，并说，你们这些法轮功学员真不容易啊，天这么冷，路又这么滑，还出来给我们送台历，想着我们老百姓，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们心里也感觉热乎乎的，在中共迫害面前还有理解我们的。他们说，我们要赶快回家学习学习。我们感到这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好的，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湖南湘西自治州政法委书记欧阳旭遭报应落马。2019年4月26日，湖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政法委书记欧阳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阳旭，男，土家族，2011年9月至2019年4月任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常委、政法委书记，时间长达八年，期间还兼任两年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调任湖南省发改委的时间为2019年4月，距落马仅半个月。就在欧阳旭调离前夕的三月底，在湘西自治州所谓的扫黑除恶的会上，欧阳旭还要求全州上下务必有如履薄冰、如坐针毡的紧迫感。而欧阳旭在执行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的绝灭政策中，也同样是如坐针毡的紧迫感，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授意操控公检法司警察官员对法轮功学员监控、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这仅仅是欧阳旭任职政法委书记期间的部分恶行。欧阳旭也不过是被中共利用的工具而已，曾手握生杀大权的政法委书记欧阳旭，今天也被中共毫不留情地抛弃了，这是他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报应。
同事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山东来稿，去年青岛峰会期间，因为丈夫的户口不在青岛市，当地610人员伙同青岛610人员到我儿子的工作单位， 强行威逼儿子带他们到我租住的地方，把丈夫绑架，家也被抄。我为躲避迫害，暂时住在以前的同事家。同事对我说，姐，你就放心住这儿。我担心丈夫心理压力又大，吃不下饭。同事怕我中午不吃饭，就特意早上上班前做好中午的菜。我问同事，你们俩不怕受牵连？我同事的丈夫说，姐，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们什么都不想，只想怎么把你照顾好。他们能在那种恐怖的形势下善待大法弟子，令我感动。事情过后，他们得到了福报。从那时起，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好。同事说，因为不景气，他的同行很多都不做了，可他们总有活干。过年期间，活多的干不完就推到节后。他们打电话给我，高兴地说，姐，托你的福，我们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活多的干不完。我说，你们要多注意休息，你们在我身上付出那么多，那是你们应得的福报。有一次，她丈夫跟我说，一天晚上干活，头上戴个头灯，没注意脚下，一不小心掉到污水池里了，水是热的，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上来的，要换别人可完了，太危险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这一切都是因为善待大法弟子得到的福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平凡中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县城医生，得法已经22年了，修炼至今越发觉得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真的很平凡。平凡在于表面形式跟常人的生活、工作、社会交往甚至遇到的磨难没什么两样，但是所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心性境界，所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采，常常令世人刮目相看，由衷的佩服赞叹。一，多年被法修己利民。2001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同修送进转法轮宝书，我花了近半年时间背完一遍，有了正念，在师父的保护下自己堂堂正正讲真相，走出黑窝。2004年被非法关押在省城劳教所，夜深人静时自己头伏在枕头上，一日接一日被转法轮，被法确实帮我坚定着正念，不配合一切邪恶安排。虽然遭到多次非法关禁闭，多次遭到毒打，多次不让吃饱饭等等，但是协警最后还是没达到他当初说过的要磨灭我的意志。那些艰难的岁月，就是凭着被法信师信法，自己才能闯过一道道难关。最近七八年来，自己几乎每天不论刮风下雨、酷暑炎热、寒冷冰冻，都坚持在僻静的地方被法，因为我习惯被出声，这样不会吵着家人。我去的那里很少人去，安静，架起折叠方桌，摆好折叠凳子，放上书，尽量不让自己背错一字，往往一背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逢周末双休，一背就是几个小时。那里空气清新，惠风和畅，其乐融融。背着背着，时不时涌现一些法理，时不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许多事情，时不时点到自己与同修所在的不足，有时冒出救人的方式方法等等。大法内涵实在精深博大，任你去学，总是有许多体会，美哉背法。现在每天背书学法，已经成了自己日常生活的习惯。转法轮背了很多遍，而且背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准，
越来越入心，越来越连贯自如。当然，师父其他的讲法也在学，也在背。我的背书形式跟常人学习形式也没什么区别，可是发现自己的思想有着脱胎换骨的变化。现在的感触是，背法多了，自己脱久没放的执着，敢于正念对待，不含糊。例如每到炎热的夏天，我客厅当西晒的那壁墙，一到晚上，热浪向客厅扑来，真是烧窑洞一般火热难当。很多年我都不敢面对，扇电扇躲避过去了。如今背法多了，敢面对它。现在的体会是，在那打坐，虽然一坐下热得难当，但横下心去做的时候，感觉由热到凉，由燥到静，整个人思想清晰，安静祥和，体会到了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讲的吃苦当成乐的境界。再有就是法背的多了，周边的矛盾，周边突出的问题，一下子就找到自己的不足有多轻有多重，真是一眼看透底，不迷茫，不在现象上打转纠结，不找别人又怎么怎么样了，那些向外看向外找向外指责的心渐渐远遁。还有就是一些细微轻微的执着也能捕捉到了，比如有时一翘二郎腿，马上认识到这是不好的习惯，不庄重。又如一痒想抓，马上正念就起，这点苦算什么，那个痒很快过去。又如一些不好的细微思想，比如无意中想靠近妻子，轻呼轻呼，或者想摸一下肩膀，或者想动手动脚的，或者什么的等等。每当这个时候，脑中显现师父的法，俗世净廉恶不沾，见红营三修炼形式。特别那个恶字额外打动我的心，立即收手，脑中的色欲解体遁形，脑袋又恢复当初的纯净宁静。这种情景出现多次，感觉师父的法一出，那个执着就像灰尘一样被轻轻掸去，那么轻松自如。以前不重视学法，排呀排怎么也排不去，像大山一样凿不动，反倒被色欲支配的放浪形骸苦不堪言，激进到了毁掉我修炼的意志。那些对我非法关押的多次迫害，很大程度是由此心招来的。现在集中时间背法，在猛烈清洗那些污浊的脏东西，回头看看那个色欲，渺小到难以兴风作浪，其他执着心也是如此越来越被减弱，这也是长期背法实修的结果。由于背法多了，帮别人排忧解难就容易多了。每当同修遇到困惑，一眼看到自己外，同时明白对方的症结在哪，一点就准，一点就透，常常是这样。每当世人遇到各种困惑，总问我怎么办，世人涌出什么观念，我心里就冒出相应的讲法，可能是转法轮里的内容，也可能是红营里的等等。当我字句不差地把法背出时，正好是世人要的答案，他们听后常常豁然开朗，激动不已，如久旱的稻田碰到及时的大雨一样，得到滋润快乐。记得我和一个年轻同事在一起日子多了，经常谈论许多问题，针对他很多不解的问题，我总是恰到好处给他背上一首红营诗，他常常恍然大悟。例如他经常看到我对待病人耐心细心的诊疗，而且时常无怨的加班加点，总是不解，我就给他背心怀真善人，修己利与民，大法不离心，他年定超人，见红营原名。我刚一背完，他惊奇地说，你刚才背的是什么，再背一遍。好像触到了他内心善良的本性，他觉得这种于己于民的诗词写得太好了，跟所做的事情场合如此贴切生动吻合。我就又给他背一遍，他激动地跟着背了起来，有时忘了要求我再背，我再次耐心给他又背一遍，他反复记诵。过了一些日子， 当有人问起我为什么总是对别人那么好时，他抢着就给人家背了那首诗词。在场的人问，大法不离心的大法是什么？他脱口而出，法轮大法。在场的人很受启发，受益。一位护士大姐感慨地对他说，你多学些，这个法太好了。他表示愿意。我观察到这个年轻同事工作起来变得主动，不再偷懒了，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也明白了大法的美好。因为自己从法中悟到，大法是智慧的源泉，是一把万能的钥匙，能解开千千万万问题的结，能解开人尘封已久的记忆，能唤出人善良的本性。难怪世人多个场合听我背法，能如此感动，能够受益，恐怕这就是被感动的真实原因所在吧。在此借明慧网一角提醒同修，学法一定要下大功夫，要把学法摆在充足时间段，或有条件的摆在最佳清醒时间段，放下一切牵挂的事情，集中精力大力突破，天天坚持这样，雷打不动，定能突飞猛进，各种执着，各种不好的状态瞬间即变。特别是没有集体学法环境的同修，这样做是否更好呢？我是这样摆放，这样成功的挣过来的。没有了今天学法好一点，明天差一点，没有那种学法摇摆不稳的状态。二，疾风劲草，正气回升。曾记得以前发生过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一天，医院领导打来电话，叫我去一趟。我到了医院，陆陆续续卫生局的领导、院里的院长、纪检书记、工会主席都来了，说是我以前参与所谓的非法集会，处分已经两年了。其实这种不公正处分是他们真正违背宪法赋予公民有集会、言论等自由的违宪做法。按规定，两年了还不写认识、不认错，就开除。此时，局领导说，我们只要你对法轮功的认识说两句，不要多，就两句。我知道这是一场利益攸关的考验，这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讲的共产邪党杀人的第二套把戏，饭碗杀人，要夺饭碗的场合。常人在切身利益面前会放弃原则，多是屈服。我是大法弟子，我向内找，一定是邪恶冲着我的怕心，对根本利益还有执着，我认清找到这些，置名利生死于度外，我正念十足，否定迫害，坚定地说，第一句话，法轮功真正改变我以前不好的脾气习性，学会了真正做好人。第二句话，法轮功现在是好的，将来一定也是好的，历史会证明这一切。我刚一说完，院长同情我说，你都到这个份上了还想这些。我不为他说的所动。此时原来态度生硬的局领导却缓和地对我说，看来你人诚实善良，你现在跟往常一样好好上班，我们研究了再说。原来那种动不动就要开除的架势蔫了。我说好的。在这期间，亲朋打电话恐吓我，说是局里要开除我如何如何，意思叫我赶快放弃坚持修炼，莫让他们开除。我不动心。大约过了几个月，院里叫我重写一下年度考核表，说是便于改动他们以前给我打不合格的考核，那样就不会开除我了。我认真写了我在院里真实的表现，没有写不符合大法的任何语言。院里给我填了合格考核，这场疾风就这样过去了。他们折腾来折腾去，都是他们动，我这里依然心不动。真是师父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见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后来听人讲，上层领导及许多公安，最佩服的是那些坚定不移的大法弟子。因为他们见证了大法弟子坚若磐石、金刚不动的伟大展现。有一天，我80多岁的父亲听到这个事，他对我说，做人就是应该这样有立场。 最先打电话恐吓我的亲戚，看到这场风波的风向退回去了，又看到我下乡义诊的照片及我写的诗，深情地说我现在放心了，还说了一些赞扬的话。从中我看到了大法弟子作证了，人间的正气就在快速的回升。三，众生得救指望我们。我的体会是，自身的表现会改变着周围的环境，改变周围的人，也就是说众生的得救全指望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见转法轮。多年来我都是用处处与人为善的大法标准要求自己，也一直用法中讲的来对照，给世人展现出的东西真是不一样。常人从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看到了光明。我上班时，是凡我折叠的被子都是有棱有角，方方整整，一排排地摆在病床上。医生看到了，医生感叹，护士看到了，自愧不如，院领导看到了，无不称赞，病人看到了，心里都觉得很舒服，以致陆陆续续有同事跟着我学折被子的方法，病人也向我取经。我50岁了，学习医书仍然如饥似渴，法也给我不断开启这方面的智慧，给病人处方用药，收到的效果越来越好。同行医生护士看到我医术不断提高突破，纷纷找我看病，病人也主动叫我看病，从中赢得和他们相处的机会，为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得法，创造越来越好的有利条件。医院证实法的环境在变，医护人员也在逐步转变，有如坚冰在融化一般。同事 A 看到我的表现，听了我讲真相，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大法不好的认识。他说，法轮功弟子都像你这样的，说明这法轮功是好的。他现在福报连连，考过乡医编制，在乡村医院工作，接着又考过市医院编制，连连考中，现在到市区工作，真是连升三级。同事 B 做了三退，正在学法，他对我说过一句发自肺腑的话，我就听你的。同事 C 也做了三退，工作中吃苦耐劳，真是不一样。同事 D 是院办公室主任，有一次我们一道去乡村义诊的途中，他听我和放射科的副主任关于法轮功和其他诸多方面的答辩，从政协方面，从法轮功在国内国外的表现方面，从政府污蔑到煽动群众方面等等等等，放射科副主任被问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而我却讲得有条有理，有证有据，车里的几个同事一致认为我讲得好，讲得有道理，说放射科副主任只会扣帽子，说的话找不到根据。那一天车里的好几位同事终于明白真相，打那以后下乡义诊，办公室主任当众说，只要某某医生坐我的车，某某就是我等等。是凡和我接触的医护人员感到我们学大法的人就是不一样，感觉可亲可敬可敬，说的话在理，言谈举止他们都愿意效仿，时常发出由衷的赞叹。曾记得县里局里来我院了解我，医院领导科室负责人无一不说我好的。我在这里证实着法，救着有缘人，我正走着自己的正法之路，开创着自己的未来。当然我挑了几件做得比较好的和同修交流，可能在修得很好的同修面前真是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做得更扎实更实在，甚至使大面积众生觉醒得救。这个从明慧网文章我多次看到过，自己常常受感动受启发受鼓舞。我还有一些方面的不足还真差劲，要下功夫改观，还要不断的多学法，做好三件事，不负重托。文中不符合法的地方，个人主观的地方，甚至不合实际的地方，还望同修们多多慈悲指正为盼。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北京一老年大法弟子的文章。85岁的丈夫与大法师父接上圣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30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每读师父的这段法，我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不仅是我当年曾九次参加过师父在各地的传法班，我的老伴当年也因工作需要，幸运地跟随师父身边1周左右的时间，这是我俩和师父多么大的缘分，多么幸运的事情啊。我老伴在新闻单位工作，是一名摄影师，今年85岁。当年师父来北京传法时，为了宣传法轮功，老伴单位要为师父做一个电视专题片，随机为师父拍摄，这个任务幸运地落在了他身上。随后的1周左右时间，他随师父到过戒台寺，在戒台寺拍摄了师父的教功动作。清晨，他随师父一起来到地坛练功点，拍摄师父亲自纠正学员动作的情景，在公安礼堂拍摄师父为见义勇为基金会举办的讲法报告会。每天工作回来，他都对我说：“这位气功师可不一般，治病有奇效，待人特别和蔼可亲，总是笑眯眯的。”在他的劝说下，我这个被中西医判为死刑的人，周身没有一处好的病秧子，没想到第一次参加完师父9天讲法班，一身病痛全无，竟神奇般地爬上了香山最高峰鬼见愁。至今25年来，我从未吃过一粒药，每天学法练功，做着3件事。至今已经84岁了，身心非常健康。再说我老伴儿，当年多大的缘分能让他在师父身边工作？真修大法的人都知道，但多年受邪党文化毒害太深，师父讲的法也只是听一听，并没有更深一步的理解。一直认为为师父设好像是他的工作，但是他看到我身体的巨变，特别支持我参加师父在各地的传法班。那时我家天天坐满了人，床上地上，每天下午2点到4点集体学法，他特支持，还给大家沏水喝。99年720，江泽民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残酷的镇压迫害，因老伴经历了邪党多次的整人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加上新闻单位的特殊性，面临来势凶猛的邪恶形势。在最紧张恐怖的日子里，他把我的大法书上交给了单位，对法轮功不闻不问，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去各地拍摄美景，冬天去冬泳锻炼身体。即使这样，师父也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和师父有缘分的他。多年来，他各种疾病缠身，严重的心梗到医院抢救，被车撞伤，几次重重的摔倒，全身5脏6腑衰竭，几次生与死就在一瞬间，但都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自己都说：“我觉得师父在保护我，不然我早没命了。”2019年2月，他又住进了医院，医院的结论是身体器官全部老化衰竭。回家吃药慢慢养着吧。老伴曾经多次病危，但每次我都异常冷静，心中总有一念，他跟师父有缘，师父会管他的。2019年新年过后，同修送给我一个新唐人录制的《一师恩》广播节目，老伴听完后突然提出要看师父讲法录像并要练功。刚开始看师父讲法录像干扰特别大，因为他搞了一辈子摄像，照相机从不离手，把每天拍好的照片先发给朋友圈，得到朋友们的赞赏。那天他一边放着师父的讲法录像，一边拍窗外的美景，拍完后及时发往朋友圈内。晚上他在查看朋友们是否收到时却惊呆了，发送失败，一张都没发出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此时他才惊醒过来，突然悟到大法的神圣与严肃，修炼要专一，对师父对大法要虔诚与尊重。师父用此办法点悟了他， 第二天，他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药我全部吃了，血压计也收起来了，我要好好的学法练功，我有师傅管我了。三个多月过去了，老板每天都看师傅的讲法录像，而且是恭恭敬敬的散盘腿坐在床上看，腿疼得受不了，也咬牙坚持着。抱轮一个小时，全身大汗淋漓，手就是不放下来，坚持坚持，真有毅力。现在老伴的身体变化特别大，明显的看出他一天比一天精神。同修见他都说，这哪像85岁的人呢？他懊悔地对同修说，人的观念使我晚得法20多年，后悔呀。我为老伴庆幸，在正法的最后最后，在天门还未关闭的关键时刻，他又走进了大法中来，跟伟大的师尊结上了圣缘，他是何等的幸运啊。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